谢谢曾经的祷告，真的是，非常可以听得出来，真的是很，在神面前的各个恳求是非常的诚心诚意的哦，也求神真的是，纪念我们每一个姐妹在心里面，对神的每一个，呼求哈。好，那我今天的题目是在这个生命的转折处找到前行的力量哦，姐妹有看到画面哈？好，那其实这个题目呢，是我在一次的灵修的过程当中，上帝给我的一段话语哦。那这个灵修的这个内容呢，是出自于这个约书亚记的1章1到9节哈。那我现在在这边把这个约书亚记一到九节念一次哦。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们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给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段经文呢，是描述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哦，神的仆人摩西死之后，神亲自对约书亚所说的一段话。当神的话临到约书亚的时刻呢，正是这个以色列人刚送走摩西的时刻哦。这个经上就曾经记载在《生命记》的34章这里曾经记载，摩西死的时候呢是120岁，他的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为他哀哭30日哦，这个哀哭的沮丧期虽然已经结束了，但在以色列民的这个心理上或者是情绪上，其实都还是处于那个悼念的时期哦，那个情感的连结还没有切断哦。我们可以想见哦，全族的仰赖的领袖已经离世了，加上进入迦南的使命尚未达成，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其实是个晴天的霹雳哦。所以对于此时此刻的以色列人而言呢，他们不但要处理是个失去领袖的这样子的一个悲伤情绪，同时间他们还要面临新的挑战，以及适应这个新的领袖的带领，所以他们必须要重新学习哦，全心去相信，并且全心去倚靠这位新的带领者。对于以色列人而言呢，他们心中或许会想着这个新的领袖呢，是否能够像过去的摩西一样哦，那么有能力哦，是否是会像摩西一样这么有智慧，可以带领他们完成这个进迦南的任务哦？若是没有达成，那过去的一切不就是白费了吗？哦，所以面对现在这样子的新的局面、新的挑战，还有新的领袖，以色列人的心中一定有许多的不安，还有不确定哦。同时间呢，对于这个新的领袖约书亚而言呢，当他面对这一群悲伤、不安、缺乏肯定的以色列民，他要如何去面对并且承接从上帝而来的使命呢？但是呢，神的话呢，就是这样子的信实，他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动荡的时刻哦，这个面临开创新局的时刻，这个承先启后的这个时间点哦，他的话语就临到约书亚哦。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呢，神的话语呢，他要约书亚专注3件事情哦，使得以色列人可以顺利进入到应许之地哦。那我们今天就从这3件事情来有所学习哦。第一个呢，神要约书亚起来哦，神要约书亚起来。 摩西呢，他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民族领袖。他的地位呢，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哦，是不可摇动的。他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神前借着这个摩西的手哦，他降下了许多非常的神迹哦，这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哦，包括这个石灾。红海分开哦，天降玛纳，磐石出水等等哦。那同时间呢，神他也多次跟摩西来说话，借着摩西带下律法哦，作为以色列人的生活准则哈。所以这种种记载呢，都显示出这个摩西哦，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哦，那个特殊的地位哦。而且呢，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1章1、2节当中，也证实了摩西在神面前，在以色列人面前那个尊贵无可取代的一个位分哦。第一节呢，称呼摩西为耶和华的仆人哦。那第二节，神他自己也说，我的仆人摩西哦。那在这个生命记34章呢，更给摩西一个很美好的评语哦，就说到摩西哦是以色列当中最伟大的先知哦，他是这个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哦。所以你可以看见，这就是摩西当时的一个地位哦。那同样是在第一节当中哦，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哦，在这第一节当中，我们看见约书亚他是被人称呼这个摩西的帮手。那的确哦，在这个出埃及跟这个旷野漂流的过程当中，约书亚的确没有扮演过什么主要的这个男主角的角色哦，他一直都是这种配角，就是人家叫他干什么他就做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哦。甚至呢，这个摩西的帮手哦，在其他的这个中文译本哦，有的呢翻译成这个侍从哦，有的呢翻译成这个助手哦。所以呢，若是要从这个侍奉的成果还有这个称谓来比较的话，一个人是这个神的仆人哦，一个是神仆人的这个助手或者是神仆人的侍从哦。所以你用这个称谓听起来，约书亚就确实比这个摩西矮一截。那就事实而言呢，约书亚也不具备这个摩西的个人领袖魅力，因为从这个生长环境来看哦，约书亚，他这边说嫩的儿子，那嫩到底是谁呢？就这个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讲，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所以嫩的身份只是在以色列民当中的一名奴隶而已哦，所以简单来说，约书亚他就是一个奴隶的孩子而已。那摩西呢，他却是在这个埃及王宫长大，容貌、知识、才能都兼具的一个尊贵王子哦。但是神的旨意呢，真是不偏待人哦。神亲自对摩西说话，神今天也亲自对嫩的儿子约书亚说话哦。以色列他现在虽然处于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的时刻，神他拣选了摩西亚哦。整个这个救赎历史当中呢，当神工作的时候，他从来不是一个人工作。上帝的心意，他永远是希望与人来同工的哦。那他选择的人呢，不是普通的任何人，而是乐意把自己交在神手中，乐意被神扭转的一个人哦。那神使用人，从来不是因为他有才华哦，也不是因为他有背景啊。神要使用的人呢，乃是哦，就是像约书亚这样一个人哦，愿意被神所塑造的一个人哦。所以，当约书亚听见神他托付给他的使命哦，神对他说：“现在你要起来，现在你要起来。”不是等到环境哦好一点哦，不是等到你心情好一点哦，也不是等到你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才起来哦，而是现在你要起来哦，现在你要起来哦，立即过河，不要单言哦，就好像今天基督对教会所说的，来跟从我哦。神也同样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的拖延哦，所以从这个要起来哦，是上帝哦亲自下达的一个命令嘛。当上帝的命令下来哦，呼召下来，感动下来的时候，接下来就是关乎于人的一个顺服哦。人的顺服要是100%的顺服，立即的顺服，不是部分的顺服，也不是拖延哦。我们要及时的回应神哦。所以这样子的命令的背后呢，是带有这个上帝的应许哈，还有上帝的计划哦。我们要起来才能够承接使命哦，我们要起来才能够看到这个神应许的实现哦。神的应许是关乎现在哦，我们跟随基督的命令也是关乎现在哦。 那我现在想问姐妹们哦，不知道神对你现在此时此刻你的心里是不是有发出任何的呼召哦，或者是命令哦，甚至是感动哦？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当我从这个台湾回到美国的时候哦，我恰巧从这个牧师的口中知道，我有一个姐妹，她在生命当中她遭遇了一个非常大的难处哦。其实，在疫情当中就发生了，但是我的姐妹就跟牧师讲哦，叫她不要来告诉我，因为她知道我当时身体很不舒服。服哦，但是当我回来之后，我听到我姐妹的状况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为姐妹感到非常的伤痛哦。同时间呢，我也真的是觉得上帝在我的心里面放下一个极深的负担。那当时的我呢，心里面虽然有感动哦，但是却不大敢行动，因为我心里有非常多的担忧哦。第一，我担忧我自己，其实跟姐妹我没有那么熟哦，我不知道在她伤痛的时候，我要怎么样面对她哦。第二呢，其实姐妹她自己非常的忙碌，她是那种平日上班到10点哦，假日也要加班的人哦，所以她不一定有时间可以接受我的一个关怀。那第三呢，我自己的身体软弱哦，我担心我自己不能够胜任哦。第四呢，我当时我的父亲在台湾生病哦，我不确定我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到这种长期性的关怀哦，所以我就带着这些的担忧哦，我在祷告当中我就交托给神哦，我告诉神我的担心哦，同时我也告诉神哦，虽然这是我的担心，但是主，如果你要我去做的话，就让姐妹直接答应我，不要推脱哦，那我就知道这件事是出于神的。那在祷告当中呢，我就发了一封这个短信，给姐妹。那姐妹看到之后呢，她很快的就回应我。于是我们就约好这个每周一次的读经分享跟祷告哦。在我们聚会两三次之后，这个姐妹她就自己见证说，她说她难处发生的这一年多了，无论她再怎么样找人家帮助哦，或是哦请别人听她说话。其实它作用都不大，但是神的话语一下就可以提升了他的心哦，使得他的心里有力量、有盼望哦。所以姐妹的见证呢，使我想起了这个圣经上面的一句话哦，就是我的心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哦，因为神的话哦，神的生命进入到他的内心里面，使得他可以很快的从这个低谷当中站立起来，一直到现在。环境虽然没有改变了，但是这个姐妹已经不大需要我了。因为他现在自己已经和神建立那个稳定追求主的关系哦，我自己常常在想哦，若是我没有在那个时刻起来回应神给我的感动哦，我就没有办法承受神的这个使命跟托付，我也没有办法看到姐妹的改变，更没有办法和姐妹一同去经历神话语的一个信实哦。所以走入应许哦，是需要我们起来以信心行动来回应的哦。所以姐妹们，你觉得你现在神有没有在心里面在你的心里面感动你起来做什么呢？哦，也许不一定是承接一个非常大的服事哦。那这个感动呢，也许只是要你打一通电话哦，关怀一个人，或者是为一个人祷告哦，或是只是要你去说一句鼓励的话，拥抱一个人哦，甚至呢，只是要你在心思意念上一个小小的转变哦。那无论我们人生当中呢，我们遇见什么样一个转折的时刻，其实所有的时刻都在上帝的手中，只有神知道什么时候是我们该起来哦。当神感动我们要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回应他的呼召，抓住他的感动哦，起来朝着这个应许哦直奔哦。那对于已经接受上帝呼召、已经接受神感动的姐妹们哦，即使我们在侍奉当中已经多年哦，我也非常鼓励我们这些侍奉的姐妹哦，我们还是要时常起来，我们要时常起来，回到神哦呼召当初我们的那个初心里面哦，我们要时常检视我们自己有没有走在神当初给我们的负担还有目标当中，并且我们要用更深的这个心哦，去寻求他的一个心意哦，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件事哦，神要约书亚起来哈、哦。那我现在邀请姐妹，你对你自己说哦，我要起来，我要起来，好不好？好。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件事情哦，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哦。若是你有读过约书亚记的话，你会发现约书亚呢，他其实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哦，不然呢，神也不会三番四次对他说哦，你要刚强壮胆哦。其实呢，在我们今天读的这9节经文当中哦，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就有3次哦，加上不要惧怕哦，不要惊惶。哦，这样子类似的字眼就有5次之多哈，所以呢，这个神呢，其实不止在这边说，在其他的章节哦，或者是其他的书卷，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用同样的话来鼓励他哦，而且呢，最重要的哦，就是这个神对他这样子说哦，其实摩西哦也用类似的话来劝勉他，甚至以色列人的百姓。都这样的鼓励他哦，可见这个约书亚胆怯的心是这个神人皆知的哦。在《申命记》当中31章的第7节这边哦，是摩西对这个约书亚所说的话，他就跟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哦。”在这个约书亚记的1章18节哦，这是百姓对约书亚所说的话哦。百姓说：“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一切的话，就必治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哦。”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害怕的心哦，就是约书亚的心哦。但是我们可以仔细的想一下哦，约书亚是否真的有这样子令他胆怯害怕的理由呢？好，若是有呢，你觉得约书亚到底在害怕什么呢？那我在这边就为姐妹好，就是总结了出来3点哦。那也许你还可以总结出来其他点哦。那我先来讲一下我看到的这3点哦。第一个呢，我认为呢，约书亚他可能会害怕，他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摩西哦。那对于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刚刚在前面呢，我们已经稍微说明过这2代领袖的一个差异。我们提到他们的生长背景哦，也根据他们的侍奉还有称谓来做过对比。那从这个比较当中呢，我们看到摩西这个前辈，无论是他的事迹，他在百姓当中心目中的这个地位哦，或者是他与神之间这个密友的关系哦，都是约书亚没有办法超越的哦。所以在这样的比较之下哦，若你是约书亚哦，神要你接下这个属灵领袖的棒子，你会感到压力害怕吗？会是吧，对不对？哈，我们一定都会感到这个惶恐不安吧？哈，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比较压力下哦，我们会害怕我们自己不如人哦，我们会害怕无法达成目标哦，我们是甚至会害怕因为失败哦，从这个带来从这个百姓来的一个责怪哈、哦，所以想见哈、哦，因着与前辈的这样子的差异，约书亚是极有可能感到不安、哦、退缩甚至害怕的哦，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哦，比较呢确实会让我们感到害怕哦。再来，我们想想看哦，第二点的他可能感到害怕的原因是什么呢？哦，就是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暴民的经验哦。那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哦，即使像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个领袖，当他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哦，还是有许多的不容易哦。这200万的百姓哦，多次在这个旷野当中呢，因为食物还有水的这个问题向摩西抱怨哦，他们甚至动辄哦，就想要用这个石头把摩西给打死哦。所以呢，即使哦，这不幸的这些以色列列民哈，后来在进迦南之前呢，都已经倒闭在旷野哦。但是这群常常出包的百姓哦，那群凶狠的模样，其实早已深刻在这个约书亚的脑海里面了。而且在摩西临死之前哦，他也曾经预言哦，这群百姓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一个百姓。在申命记的31章27节，这是摩西他自己所说的话哦。他说：“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的时候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更何况我死后呢？好，所以面对这群应着景象悖逆的百姓，我们会感到害怕吗？哦，平安无事的时候其实都还好，怕的时候就是有令人不舒服的环境发生了。约书亚他要如何面对这群百姓的需要呢？哦，所以说的不好听一点哦，这数万人的这个口水哦，其实都可以将约书亚给淹没了哦。所以从这个以色列人暴民的这种经验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哦，这样的负面经验可以使我们感到害怕哦，所以负面经验可以使我们感到害怕。那我们来看到第3点，约书亚 可能害怕的理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迦南人他们强大的一个军力哦。那事实是呢，根据这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的探子哦，他们对迦南民族的认识呢是强悍哦、高大、巨人哦，就是这几个形容词哦。而且实际上这些迦南人呢，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的哦。他们呢拥有当时这种高科技哦，他们有战车、战马哦，比起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军事武器哦，是领先了几个世纪哦。若是你有空哦，你可以仔细的去回看一下约书亚记的这个11章1到5节，我在这边只截录了一点点哈。根据这一段的经文呢，当时呢在提到的是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北方的诸王哦，他们要全体总动员起来攻击这个以色列人哦。当时他们的声势是十分的威猛哦。那圣经上呢，就特别提到他们的这个战，有这个战车哦，又有这个马匹哦。所以你可以想象起来哈，一边呢，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长久漂野在旷。在漂流在这个旷野当中的这些游牧民族哦，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上好的武器哦，我们只能说他这个只能用轻装备去打仗哦。另外一边的迦南民族呢，他们则是这个重装甲部队哦，有战车有战马哦，所以就人这个人的眼光来看，迦南人呢，他的确哦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把以色列人给消灭了，所以呢，约书亚的眼睛。若是定睛在这个现实的环境，确实会让他感到害怕哦。所以你可以看见，现实的环境也会让我们的感到害怕哦。但是呢，即使有这么多合理的理由可以叫约书亚害怕，但是神依然很淡定地告诉约书亚，他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哦。”而且神也再次强调哦，告诉约书亚说，他的应许哦必定会实现。所以神呢？他除了用这个口语性的话语哦，去鼓励约书亚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之外呢，神其实他也给约书亚三方面的提醒哦，来帮助约书亚消除过去哦，那个就是回想过去，明白现在，记住未来哦，回想过去，明白现在，跟记住未来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回想过去哦，神要约书亚。回想过去的一个恩典哦，在第五节这边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怎样与摩西同在哦。神透过这句话，要约书亚想起哦，过去的日子其实不只有负面经验哦，其实还有许多神的神迹的显现，神同行的一个痕迹哦。这些同在的点滴，以前有，现在也会有。我的同在不会离开，你不要害怕。过去我怎样恩待摩西，今天我也照样恩待你哦。当约书亚回看这些过去的恩典的时候，他就会对神发出赞美的声音，而赞美呢，自然会燃起他倚靠神的一个信心。当他对神的信心被提升的时候，他自然就会相信神的一个应许不会落空哦，他也自然就不会这么样的害怕了。所以这是第一点，神对约书亚的一个提醒，他要约书亚回想过去的恩典，哈，那在第二点呢，神要约书亚他明白现在的位分哦，他这里讲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哦，所以神要约书亚。好，肯定他自己在神在人面前那个呼召与地位哦，他要约书亚明白自己是神所命定的那一位领袖哦，约书亚是神所设立、所托付的，神必为他负责到底，在神的面前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了他哦，所以神要消除约书亚的这个忧虑哦，只要约书亚按着神的心意而行，他无需害怕从人而来的一个伤害哦，所以这是第二个神要约书亚的一个提醒哦，他要他明白现在的位分哦。第三个，神如何帮助约书亚消除他的这个恐惧呢？哦，他要约书亚记住未来的一个应许哦，在这第六节这边说哦，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哦。神要约书亚知道呢，这个应许的给予是来自于神哦，应许的成就是在于神，不是在于约书亚哦，因为应许是神说的，是神答应给以色列人还有以色列列祖的，神所说的才算数哦。即使像迦南地那样物质文明 民发达的地方哦，各方面都超过以色列人哦。但是只要是出于神的作为，即使敌人有这么坚强的武器哦，有这么坚强的阵容，还是没有办法阻止神所决定他要成就的事哦。神是一位坚守誓约的神，他所应许的事必定达成哦。所以你不要害怕哦。所以神在约书亚害怕的时候呢，他给约书亚这三方面的提醒哦。你看看我过去的陪伴哦，你观察我现在的一个同在，你眺望我未来的一个应许哦。自始至终呢，其实我一直都在，我负责，所以你不要怕哦。所以姐妹们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怕什么呢？哦，我们担心什么呢？哦，我们怕人，还是我们怕环境，还是怕困难呢？我们怕能力不足呢，还是我们怕我们比不上别人呢？若我们继续看人看环境哦，我们必定会害怕，而且我们必定没有办法向前行的。在哥林多后书5章第7节就有讲过哦，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哦。神是随时帮助我们的神，当这位掌管天地的主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之后，我们理当无所畏惧哦，因为我们的神他是连生死都超越了，除了那位掌管生死、拥有审判权柄的神值得我们害怕之外，这世上我们有何事可惧呢？所以姐妹们，我们要记住不害怕能够刚强壮胆的秘诀就是要回想过去，我们要明白现在我们要记住未来。我们时常回想过去，数算过去的恩典，就像诗篇103篇讲的：“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哦。”那我们要记住，此时此刻，现在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因为神也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就讲过他赐给我们一个保惠师哦，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哦。那我们要记住神他的应许和盼望必定会实现的，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的1章20节就提到过，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哦。所以这是第二点哦，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哦。第一点呢，神要约书亚起来。第二点呢，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哦。第三点呢，神要约书亚谨守遵行，不可离开，还有默想上帝的话哦。那其实呢，这些呢都是神的一个对约书亚的命令哦，就是要他遵行神的话，亲近神的话哦。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1章第7节到第8节我在这边 underline 的这几个字呢，都是神教导约书亚亲近神的话的方法哦。这包括了这个谨守遵行哦，要时常默想哦，要每一天诵读哦，还有不可偏离神的话语哦。那我不知道这个姐妹们会不会觉得看到这个非常的奇怪哦，因为在这个带领以色列人预备这个攻打迦南地之前哦，神吩咐这个约书亚所做的事哦，不是要他去熟悉这个如何去管理百姓哦，也不是要他去这个加强军兵训练哦，或是去研究这个军事手册哦，而是要他去日夜研读上帝的律法哦，这个是非常特别的，而且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哦。那其实呢，在生命记当中呢，针对这个君王所设立的一个条例哦，也是要求君王要去亲近上帝的一个话语。在生命记的17章18节到20节哦，他同样教导了君王哦，这个亲近神话语的方法哦，也是这个谨守遵行，时常默想，每天诵读哦，不可离开上帝的话语哦。所以呢，这两节经文哈，我们一对比之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哦，神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么仔细的去教导这些方法呢？要他的仆人去这个亲近上帝的话呢？那到底目的是为什么呢？那我在这边为这个姐妹们这个总结一下哈。第一个呢，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他的仆人去亲近上帝的话呢？就是要他的仆人去学习谦卑敬畏神哦，学习谦卑敬畏神。上帝的话语呢，其实就像一把2刃的利剑哦，是刺漏剖开人的心哦，它也像一面镜子， 照清人的本相哦。神的话不是来证明哦你是对的哦，或者是我是对的。相反的呢，上帝的话呢是反映最真实的我们自己哦。所以每当哦神用他的话来照明我们心中的隐情的时候，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愿意按照神的话语被调整、被改变呢？上帝的话是我的主哦，还是我自己的信念哦？我的感觉是我的主呢？哦，真正的谦卑哦，敬畏神哦，是在这个真理剖开我的内心的世界的时候，我还愿意接受神的话，相信神的话，依靠神的话，愿意被神的话来改变哦，而不是继续去相信我自己的经验哦，我的感觉哦，或者是依赖我自己的眼光哦，那。通过呢亲近上帝的话语呢，不但能够显明我们的内心，更能使我们知道这世界上真的有一位察看全地、鉴察人心的一个最高权柄哦。我们需要全然的降服在这个大能者的手下哦，不心高气傲哦，也不看不起别人哦。那唯有当约书亚这个领袖，他可以全然降服、谦卑、敬畏神的时候，他才能够明白，他上面还有一位至高主，而这位至高主就是他的主人哦。他只是一位仆人，身为仆人呢，就是要来听从神的吩咐哦，接受神的调整，完成神的旨意哦。神并没有赋予约书亚有特别的权利，让他可以凌驾在这个律法之上，而是要求他和其他百姓一样去遵守神的话语哦，并且在带领神这个百姓的过程当中，为百姓来谋福利哦，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一个责任哦。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哦，神为什么要约书亚好去亲近神的话，就是要让他学习谦卑敬畏神哦。再来呢，神要约书亚明白神的一个旨意哦。我们知道哦，这个侍奉当中最重要的，不是凭着我们的眼见，不是凭着我们的自己来做判断、来做决定，而是凡事来求问神，凡事来寻求神的引导，明白神的旨意哦。神明显的旨意呢，其实就是透过圣经的教导。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人的意见哦，也不是人的主张哦。所以我们要明白。当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首先我们就是要回到圣经当中，我们要阅读圣经，我们要明白圣经。当我们学习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就是要按着正义，还有一颗纯正的良心来分解神的话哦。在提摩太后书这里就有讲到哦，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哦，按着正义的意思呢，就是很正直的把它给剖开来哦，所以我们要完全真实公正哦，毫无自己的意思来分解神的话语哦。如果我们稍微加了一点些人求人喜悦的心哦，或者是加了一点自己的利益哦，或者是加了一点自己的主张能够被人尊重哦，我们就会影响分解神的话语，不按着神的心意来分解了哦。所以在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哦，我们不要去隐藏经文的这真正的内涵哦，我们也不要过分的这个主观或者是个人化，我们也不要戴上这个有色的眼睛来凸显经文的内容，甚至是去遮盖经文的意义。好，只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哦，才能够蒙神的喜悦，也才能够真正的聆听到神的声音哦，辨明神的指引哦，走在神的这个道路上面。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必须按着正义去理解、去聆听哦，如此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生命的一个益处。哦，相反的呢，若是我们不认识神的话，不明白他的旨意，我们就会错解圣经哦，我们也会辖制自己哦，我们的属灵敏锐度会变低哦，我们也会害人害己的哦。在圣经上有太多的这样子的例子哦，我们看到士师记这些士师哦，其实能够明白神心意的士师真是不多哦，随便举出一两个哦，就知道他们是真的是不明白神旨意的士师哦。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参孙哦，或者是那个把女儿献 献祭的这个士师耶夫他哦，甚至我们看到后来的这个大卫王哦，他都用这个牛车来载约柜哦，你就可以知道，其实他们对于上帝的这个心意，他们并不了解，他们并不明白的旨意哦。所以可见呢，一个神的仆人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我们在家中，我们也是在服侍神的哦。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上帝的意思哦，我们必须明白上帝的意思，我们的那个属灵敏感度才能够越来越敏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哦，什么东西是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哦。所以这是第二点哦，他为什么要约书亚明白要去亲近神的话，就是要来明白神的旨意哦。第三个呢，他要约书亚亲近神的话的目的呢，是要他们蒙受神的一个祝福哦。在诗篇的119篇第一节就讲过哦，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好，所以旧约当中呢，其实有许多的这个祝福，还有咒诅的一个经文哦。那身为领袖的这个约书亚，他必须清楚的明白，才能够使得以色列人不至于不了解而受到亏损哦，而且能够真正的领受神的一个祝福。神的话呢，其实是洁净我们的心思，还有洁净我们的行为的哦。当我们存记神的话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时常去默想它哦，并且乐意去遵行的时候，就能使得我们有智慧、有聪明，避免去行神所不喜悦的事哦。当人开始离开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就是人离开神的祝福的开始哦。那约书亚死之后呢，很不幸的哦，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偏离了神的道哦，远离了神，也远离了神的祝福哦，以至于后来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士师时代哦，人就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个人任意而行，造成整个民族上的败坏哦，所以他们没有选择神的话，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走在神的祝福当中哦。而且我们必须理解哦，神的话呢，其实并不是来辖制我们的哦，他是要来表达向他儿女的爱哦。神希望我们活在他的真理当中，真正的享受这个爱、自由和平安哦。当我们有这个平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在神给我们的福分里，而最大的福分呢，就是有神同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证哦。所以呢，神要约书亚遵行上帝的话，默想神的话，好，不可离开神的话，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人时时常常的来亲近他，来认识他，住在他的里头，与他连结。神这样子的心愿哦，同样也是在我们所有姐妹们的身上哦。不阅读上帝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觉察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也没有办法照着上帝的话语而行，领受从神而来的一个祝福哦。那今天我们学习到哦，神给这个约书亚的话呢，其实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哦。无论我们现在的生命是处于什么样的光景哦，或是我们的教会在现在面临这个转折更新的时候哦，我们要能够起来哦，我们要刚强壮胆哦，我们要起来去谨守遵行亲近上帝的话语哦。当上帝给我们感动的时候，我们要用行动来跟随哦。当我们感到害怕的时候，我们要想起过去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我们要记住现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用信心去盼望这个应许的实现。而且呢，在这一切之上，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不要去忘记追求神，我们不要忘记亲近神哦，因为唯有我们真正的连结于神，认识他哦，并且透过认识他来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拥有最真实的谦卑，我们才能够降服在他的手下，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他的旨意，遵行他的诫命哦，最后领受他的一个祝福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哦，希望我不会讲得太快，以至于姐妹们没有办法吸收。那在我们进入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好，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众姐妹。耶稣，孩子虽然渺小，但是主啊，你依然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并不轻看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位分。 主啊，我们有恐惧，我们有担心，我们有害怕，我们有忧虑的时候，
嗯、
但是主啊，我们将这一切都仰望交托在天父的手中，因为主，你是我们是你的女儿，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主啊，这一层关系是事实的，是不会改变的。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与你交通的时候，主啊，你就赏赐各样的智慧，这样的福分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的心中有谦卑，有顺服，降服在你的话语当中，愿意受到如你的话语所矫正所改变。所以说啊，就求你每天在我们的里头真的是更新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活在人的面前，活在世人的面前，能够荣耀主你自己的名。所以说孩子在这里特别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所以说你来怜悯我们，所以说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要现在教会所需要的主你都知道，你来感动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做一个对的决定。主要就是做一个对的决定，就是起来，就是要来跟从我的主，我的神，我的阿爸天父。所以说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主，就求你坐回教会的宝座上。主你坐回这个宝座上，主你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你的仆人。所以说我们真是将我们教会的光景仰望交托在天父的手中，求你用各样的感动感动我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主你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起来跟随你，我们就能够勇敢的起来跟随你，我们再也不怕人。主啊，我们再也不怕这个环境，我们再也不眼光也不定睛在这个现实的环境当中，而是定睛仰望在我的救主的身上。所以说、啊、你必将各样的福分，当我们归正的时候，你必将各样的福分赏赐给你自己的儿女，使你的儿女走在你的光中，得见你的光。谢谢主的恩典，求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呼求，这有声和无声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